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称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加强了致命的轰炸。卢甘斯克州的州长谢尔盖·盖达伊·纳巴尔表示，俄军正在对东顿巴斯地区和北顿涅茨克商量的城市尼西昌斯克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他还说，对连接北顿涅茨克和尼西昌斯克的三座桥梁的打击仍在继续。轰炸桥梁切断了北顿涅茨克与基辅控制区其他地区的联系。上述两大城市大约有10万名居民。另外，乌克兰纳巴尔表示，终于部署了德国的先进炮兵系统 PZH-2000 自走火炮，亦就是乌克兰一直呼吁德国送去的长程精准武器。乌克兰军队礼拜一炮击了俄罗斯在黑海的一些钻井平台，这些平台位于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附近，几乎说他们被俄罗斯人用作军事设施，以加强其在该地区的控制。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执行长伍兹礼拜二表示，在投资不足和疫情冲击下，消费者可能要做好油市陷入动荡长达5年的心理准备。能源市场因为乌克兰战争而陷入混乱，目前俄罗斯已经减少出口且遭到制裁。欧洲就宣布计划未来数年摆脱对俄国化石燃料的依赖。艾克森美孚董事长兼执行长伍兹表示，目前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他在卡达经济论坛表示，大家面临的可能是3到5年的持续紧俏市场，这个将如何反映在油价上将是需求而定，但需求难以预测。他表示，石油公司和各国政府需有长期思考，并预言如果没有比较深思熟虑的政策，市场将出现高度震荡和中断。欧洲联盟成员国外长这个礼拜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商讨可以让乌克兰谷物运出的途径。乌克兰是全球小麦主要供应国之一，正常情况下，乌克兰 75% 的粮食产量用于出口，每年创造了约 20% 的国家出口收入。六月份至今，乌克兰有2000多万吨粮食被积压在谷仓里面，因此欧洲委员会希望设法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相关措施包括建立替代路线、增加运输能力和加快边境口岸的流程等。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欧盟外长会议上表示，如果俄国继续阻挡各国急需的谷物从乌克兰出口，将必须对此负责。据悉，欧盟亦支持联合国努力达成一项协议，使乌克兰通过海运渠道出口谷物，俄罗斯的食品和化肥出口将得到便利，但这个需要莫斯科同意。这项协议的前景仍然不明朗。日本共同社礼拜二报道，北约6月29号和30号将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领袖高峰会，届时美国、日本、韩国可能举行领袖会谈，共商北韩议题。上一次美、日、韩三国举行领袖会谈是在2017年9月。目前美、日、韩三国政府正在磋商安排，预计会谈主要是讨论如何应对北韩频频发射飞弹，作出挑衅行为。美方对于美、日、韩三国领袖会谈的举行表现积极态度，今后具体行程有待磋商，如果能够实现，将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尹锡悦这三人首度举行会谈。五月就任总统的尹锡悦有意改善日韩关系。日本读卖新闻礼拜一报道，岸田将出席月底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领袖峰会，届时可能与韩国、澳洲、纽西兰的领袖举行四国领袖会谈。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4点，韩国首枚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在全罗南道的罗鲁宇宙中心发射成功，至此韩国成为全球第7大太空强国。韩国官员表示，用于验证火箭性能的162.5公斤卫星在进入轨道后， 成功与南极洲一个基站取得联系，该火箭仲成功将一颗 1.3 吨重的模拟卫星同四颗小型立方体卫星送入太空轨道。世界号全长 47.2 米，重200吨，是一枚三级火箭，发射的目标是将总重 1.5 吨的人造卫星送入700公里的地球低轨，并使卫星以每秒 7.5 公里的速度环绕地球稳定运作，以帮助韩国实现基石六 G 网络、间谍卫星甚至月球探测器等目标。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礼拜二访问乌克兰，对乌克兰起诉被控犯有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的俄罗斯军人表示美国的支持。加兰德会见了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季克托娃，维涅季克托娃负责调查俄罗斯将近四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的16000宗战争罪行。俄罗斯就否认将乌克兰平民列为打击目标。加兰德对记者说，我在这里表达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遭受俄罗斯无端和不公正侵略的乌克兰人民。他还说，美国正在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就是罪犯无处可藏，我们和伙伴将寻求每一个可以使用的手段，来确保那些犯下这些暴行的人被绳之以法。路透社礼拜二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取消对多种中国商品的关税来抑制通货膨胀，但七国集团峰会下个礼拜举行前不可能作出决定。在主要幕僚对关税议题激辩多个礼拜之后，拜登赞成就关税议题采取迅速行动，以便在11月8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利用一切杠杆来降低飙升的通货膨胀。一名政府高官对路透社表示，有关关税议题的沟通正在进行中并有所加紧，但不是全面解除关税或不解除关税的二选一。美国前贸易官员玛格丽特·塞库塔说，放宽关税可能对通胀的影响有限，而且可能需要8个月左右才能够充分奏效。另据国会山报道，美国的工会已经公开表达对解除对华商品关税的反对，因此拜登政府的决定或受到工会反弹的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礼拜二公开披露，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已经就马斯克并购案提交了股东特别会议的代理声明。根据推特公司提交给 SEC 的公开文件，董事会一致建议股东投票通过该公司与亿万富翁马斯克的并购协议，并建议股东同意公司向参与并购交易的管理人员支付报酬。这份公布文件表明，在经过两个月的拉锯战后，推特公司在董事会层面同意了马斯克的并购方案，扫除了并购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今年四月，马斯克提出以每股 54.2 美元的现金收购推特，并将其私有化，交易金额将达到440亿美元。礼拜二 SEC 的消息公布后，推特股价一度飙升 3%， 自治发稿升幅收窄至 1.5%， 报 38.35 美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6月21号开始实施2021年底通过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号召盟邦打击中国新疆地区强迫劳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之前已经表示，准备落实这项法律中的可反驳推定机制，即推定所有来自新疆的商品都涉及强迫劳动，除非能够证明不涉及强迫劳动，否则商品不得运输到美国，并表示取得豁免所需的市政门槛非常高。布林肯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号召盟邦和伙伴确保全球供应链没有使用强迫劳动，公开谴责新疆暴行，并加入我们的行列，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暴行和侵犯人权。美国政府称中国在新疆打击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行径构成种族灭绝，中国就否认新疆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礼拜二 ,Uber 宣布在美国部分城市推出 UberX 共享乘车服务，让乘客以折扣价和其他乘客共享乘车， 之前在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时，该公司暂停了评车服务。Uber 表示 UberX 评车服务通常会给出总票价 20% 的折扣。该项服务将在纽约市、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凤凰城、圣地牙哥、波特兰、印地安纳、波利斯和匹兹堡开始。Uber 表示将在整个夏季向其他城市推出其 UberX 评车服务。该服务以前被称为 Uber Pool。UberX 的新功能包括两人共享的限制，以及保证乘客只被非共享车迟8分钟到达。参与两党控枪讨论的民主党首席谈判代表、康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麦菲礼拜二表示，参议员已经达成一项两党控枪法案，这项法案将是国会对纽约和德州相继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回应。国会上一次通过重大枪控措施是在1994年由麦菲和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牵头协商的两党框架，将为各州实施红旗法提供资金，防止枪支落入那些对社会有危险的人手中。但与民主党人所希望的不同的是，框架并未提高 AR-15 型步枪的购买年龄，而是要求国家刑事背景调查系统获准查看18至21岁枪支购买者的青少年犯罪记录。拜登礼拜二签署了两项经过两党通过的法案，两个法案旨在加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网络安全。第一项法案被称为联邦轮换网络工作人员计划法案，法案允许网络安全专业人员通过在多个联邦机构轮值，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参议院在2019年通过了该法案，但直到今年先在众议院获得投票。第二项法案名为州和地方政府网络安全法，旨在改善国土安全部与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协调。该法案要求国家网络安全和通讯集成中心与州和地方政府共享安全工具和协议。该法案上个月在参议院以404票赞成、14票反对获得通过。礼拜二，世界首富马斯克在彭博组织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预测美国可能很快面临经济衰退，特斯拉将在三个月内裁员 10%， 裁员只是适用于受薪工人，这个意味着总人数减少 3.5%， 估计约有大约6000名受薪工人可能会受到裁员的影响。马斯克对美国经济衰退的前景表示担忧，他礼拜二表示，从长远来看，衰退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上个礼拜日话俾 NBC 新闻知，佢预计经济将出现衰退。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五月份的成屋销售下降了 3.4%， 经季节性调整后折合成率为541万套。该销量比2021年的5月份下降了 8.6%， 4月份的销售量亦略有下跌，这个是自2020年6月以来最弱的数字，当时正值 COVID-19 疫情的最初几个月，经调整后，这个是自2020年1月以来的最低值。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报道，目前的利率约为 6%，上升的利率加上房屋价格的快速攀升以及供应量的持续偏低，为购房者的负担能力带来三重打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